幽静悲剧。出家门右转只有二三十步，就走进一条曲径，有二三十年之久，我天天走过这一条路到办公室去，因为天天见面，也就成了司空见惯，对他有点漠然了。然而这一条幽径却是大大有名的。记着在50年代，我在故宫的一个城楼上参观过一个有关《红楼梦》的展览，我看到有几幅山水画组成的组画，画的就是这一条路，足证这一条路是同一部伟大的作品有一些联系的。至于是什么联系，我已经记忆不清，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一点印象。这一条平平常常的路是有来头的，不能等闲视之。这一条路在燕园中是极为幽静的地方，学生们称之为后湖，他们很少到这里来的。我上面说它平平常常，这话有点语病，它其实颇为不平常的。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是有曲径通幽之趣。山上苍松翠柏，杂树成林，无论春夏秋冬，总有翠色在目，不知名的小花从春天开起，过一阵换一个颜色，一直开到秋末。到了夏天，山上一团浓绿，人们仿佛是在一片绿雾中穿行，林中小鸟枝头鸣蝉，仿佛互相应答。秋天枫叶变红，与苍松翠柏相映成趣，寂静中又饱含热烈，几乎让人不辨四时了。小径另一面是荷塘，引人注目的主要是在夏天，此时绿叶接天，红荷映日，仿佛从地下深处爆发出一股无比强烈的生命力，向上向上向上，欲与天公试比高，真能使懦者自怯者强，给人以无穷的感染力。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湖中，一到冬天当然都有白雪覆盖，在湖中昔日的潋滟的绿波被坚冰所取代，但是在山上，虽然落叶树都把叶子掉落，可是松柏反而更加精神抖擞，绿色更加浓烈，意思是想把其他树木之所失自己一手弥补过来，非要显示出绿色的威力不行。再加上还有翠竹助威，人们置身其间绝不会感到冬天的萧索了。这一条神奇的幽径情况大抵如此。在所有的这些神奇的东西中，给我印象最深，让我最留恋最难忘的是一株古藤萝。藤萝是一种人们喜爱的植物，清代笔记中有不少关于北京藤萝的记述，在古庙中，在名园中，往往都有几棵寿达数百年的藤萝，许多神话故事也往往涉及藤萝。北大现在的燕园是清代名园，有几株古老的藤萝自是意中事。我们最初从城里搬来的时候，还能看到几棵据说是明代传下来的藤萝，每年春天引得游人和蜜蜂喂食其间，成为春天意境。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评价，在众多的藤萝中最有特色的还是幽静的这一棵，它既无棚也无架，而是让自己的枝条攀附在临近的几棵大树的干和枝上，攀取而上，大有直上青云之概。因此从下面看，除了一段苍黑古劲像苍龙般的粗干外，根本看不出是一株藤萝。每到春天，我走到树下，眼前无藤萝，心中也无藤萝，然而一股幽香蓦地闯入鼻关，嗡嗡的蜜蜂声也袭入耳内。抬头一看，在一团团绿叶中根本分不清哪是藤萝叶，哪是其他树子的叶子，隐约看到一朵朵紫红色的花，颇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味。直到此时我才清晰地意识到这一棵古藤的存在，故而乐之了。经过史无前例的10年浩劫，不但人遭劫，花木也不能幸免，藤萝们和其他的一些古丁香树等等都被异化为修正主义，遭到了无情的诛伐。 六院前的和红二三楼之间的那两棵著名的古藤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掉，是否也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没有调查研究，不敢瞎说，永世不得翻身则是铁一般的事实了。茫茫的燕园中只剩下幽静的这一棵藤萝了，它成为燕园中藤萝界的鲁殿灵光。每到春天，我在悲愤惆怅之余，唯一的一点安慰就是幽静中的这一棵古藤，每次走在它下面，嗅到淡淡的幽香，听到嗡嗡的风声，顿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留恋的，人生还不全是荆棘丛。其中情味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我快乐得太早了，人生毕竟还是一个荆棘丛，绝不是到处都盛开着玫瑰花。今年春天，我走过长着这棵古藤的地方，我的眼前一闪，吓了一大跳。古藤那一段原来凌空的球干，忽然成了吊死鬼，下面被人砍断，只留上段悬在空中，在风中摇曳。再抬头向上看，